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总结2021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2年任务，审议通过了赵乐际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做的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工作报告。详情请见本报头版。2022年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白关系砥砺前行，两国传统友好历久弥坚。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白先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详情请见本报头版。在19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习主席深刻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敬请关注本报评论员文章，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二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19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0日在京召开，会议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2022年征兵命令，对今年2次征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树立精准征兵理念。会议指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征集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少数民族居住集中地区应当多征集文化程度较高、综合素质好的少数民族青年入伍。革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军人后代入伍。详情请见本报头版。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形势，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的优待，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详情请见本报头版。去年，第83集团军某旅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装部四连中士杨延存作为学习之星，在旅电视台刚刚创办的兵说兵事栏目出镜，兵说兵事畅谈心得，看似平常的一场访谈，让张涛深受启发和鼓舞。此后，张涛决心珍惜军旅时光，有所作为。张涛有哪些改变呢？跟随二版文章，战士之星亮晶晶，我们了解详情。2022年1月13日，一张杭州阜阳87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团聚影像刊登于中国国防报，引得各大媒体平台争相转发。87名耄耋老兵身穿志愿军军服，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穿过曾经的战火，跨过漫长的岁月，重新团聚在一起。本期军营观察为您还原杭州阜阳抗美援朝老兵影像团聚背后的故事。去年网上有个视频很火，一位满脸疲惫的老师在走进教室之前调整了一下情绪，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学生面前。一时间，网友纷纷为这位老师的自我情绪管理点赞。那么作为一线带兵人， 该怎样做好情绪管理，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官兵们面前呢？本期基层传真，我们邀请火箭军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杨卫平做客基层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情绪管理这件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